喂，好了，今天，哎呀，入冷邪心探玄，是不是要进来呀？拉了，我拉了，我可以拉。他这一个 YY 呀，是要设置的，有几个管理员有权限的才能拉。这管理员是我讲课怎么拉？我讲课走神儿拉吧，走神儿拉。他这个管理员的设置啊。他就是张立刚师兄设置的，他没时间，你跟他说他也没空设置。我们以前管理都不方便，他们有几个管理，有的时候经常用我的号拉，所以我就同时拉着吧。上一次的第四门讲完了，今天袁师兄，他不一定在，他袁荣还没来，手机挂也没有，他忙呢。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开始第五门。第五门的内容多，我们争取今天一天顺完它。今天这一节顺完它。现在开始哈。第五门讲了七个内容，从常不思议到五种无间呐、啊，这个是无间种性啊，还有三自性啊、二无我呀、两种一禅题呀、啥的，他说了好几个。稍等一下啊，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白佛言，这是第五门。先说一下第四门的，第四门是这个，渐顿净流。前一门遣除有无，转妄想为正智，遣除色空，转名相为如如。这一门就说的是正智和如如。前一门归结是最圣子以自心方便而，教授之。所以这一门大会菩萨问：如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粗重的、细的这些啊习气啊烦恼都净除干净呢？就是这个意思。就如何修正得佛果吧。佛在本门先讲了净除一切众生自心限流的方法，就是可以用顿来比喻，也可以用渐来比喻。顿类似于什么？举了四个例子。渐用类似于什么？也举了四个例子，这样呢，用这种方式来说，就是你可以说佛的修正法门是顿的，也可以说它是渐的。然后还说了法包化三身，法包化三身，他说的是法佛、法依佛，还有这个化佛，他这么说，说的我觉得比法包化三身说的还好。为什么呢？他说的这个法依佛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的好，就是你要讲这个法，必须要有一个。就是借助一个什么东西，你才能把你讲的法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啊。这个就可以叫报身佛，化身佛就是他示现他成道，八正道就是示现他成道了。导归三身即一身，顿顿乃渐渐，以彰显如如。这个是老师加的，同时指出来了两种的这个错误声闻，要远离这些这个偏狭劣见。然后呢，究竟勤学，所谓自觉胜究竟差别相，它跟那个声闻只证到了自觉差别相，但是它不是自觉胜差别相，但是它并不是自觉胜究竟差别相。声闻是这样的，就是它还是简单来说，它就是还打成两截，这就是第四门顿渐净流。说完了这个之后的话，然后这个大会。就接着问了，这是我们第五门，第五门叫常不思议，四个字儿啊，第五门叫四个字儿，常不思议。大慧菩萨，你在看呢？你看老师的吧，给你看。
你没发吗？这上面看不到。
啊，对对对，我都没看，你看老师的比我的更
不是，你
那
要
个。
发上去，别人要看呢。
外面有人，好，我不发老师的了，老师的他是详细解，我们是在说的，所以我就没有发。但是你自己看老师的，你看得可
他们不知
快。
道你说啥呀？你
啊，
说
对
的
对，
快，
没事
你
没事，
发
你
一下
随便，
呗。
我不那个，我不不，我我们现在就是给他过一遍，过一遍。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所说常不思议自觉胜趣境界及第一业境界，世尊非住外道所说常不思议因缘耶？佛告大会：非住外道因缘得常不思议，所以者何？住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复次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故常不思议不成。这一段啊，有点长， 但是呢，这个关键的点儿啊，就在最后这一句儿，实际上就在最后这一句。我们先看看大慧问的是什么啊？大慧就是问了，世尊呐，就是咱们呢说的有一个，就是自觉升起境界是常不思议的，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无所从来，无所从去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那就是常，而且呢你没办法思议它，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境界。你还说过就是第一义就是常不思议自觉升起境界。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第一义境界，你说的是这个第一义境界的特性就是它是常不思议的。那么你说的这个常不思议跟外道说的那个常不思议它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外道的常不思议它有一个因和缘，就是外道啊它有一个造作，所以说叫外道所说的常不思议因缘，就是外道它能给你说，它也说常不思议，就是它也说有一个常，比如说是啊天主啊你是常的，我们可以生生灭灭，但是天主是永生的永在的，天主是久远以前就存在的，天主永远存在，它超过了我们任何的想象，乃至于在时间存在之前它都存在，等等等等，这样那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常不思议嘛，对吧？我们按照现在的来说，那时候的外道他不这么说，我们先按照现在的他们的思想还是外道，但是说他变了故事背景，咱说天主耶稣基督是之类的，就大家容易能够明白，就是说那个世尊就是非诸外道所说的常不思议，就是第一义境界世尊非诸外道所说的跟他们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佛就说了，我们说的这个常不思议啊，跟那个诸外道的他认为有一个因有个果有一个造作的这样的常不思议是不一样的。然后为什么呢？下面的说的是两点，下面说的是两点，这个慢慢看啊，慢慢看。为什么呢？诸外道的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诸外道他们说的这个常不思议啊，他说的就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比如说这个刘师兄在这儿，那他有一个生，他有一个灭，是谁造出来了他的生灭呢？那是上帝，上帝就不是你刘师兄，他是另外的一个人，你知道吧？这就叫不因自相成，不是你，哎，不是你刘师兄生出来的一个刘师兄，他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他造出来了一个你，这就叫不因自相成，他不是自己生自己，他是外在的一个对立的一个什么东西，他生出来了一个自己，这个就叫做外道，他的常不思议，他就是他不是他自己弄的，他有一个跟他对立面的一个常生出来的这个种种的山河大地啊无常啊等等等等的，有人是吧？这是说不说到了不因自相成这儿，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如果这个常不思议的话，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他另外有一个常。它显示出来这等等等等的这种种种种类型的变化的，那么它又什么何因显现常不思议？它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成的，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它成的呢？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变化，都在变化，假如有另外一个不变化的东西能够造就出来这个变化，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变化的东西造出来的变化的东西，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出来的这些变化的东西呢？而显现出来的这个常不思议，就是何因显现常不思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说它是常，说它是不思议的，那到底是什么因造就了它这样呢？你说的不是因为它自己造成了这样，那到底是什么因造成了它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是这样哈，就是所以说，就是第一点就是说的是外道说的常不思议，就是说它不是自己成，那不是自己成的，它到底是什么成的呢？它是什么成的那个东西？它凭啥就说它那个是常啊？对吧？他那个东西凭啥说是谁造出来了一个常呢？他说常造出来的一个无常，那谁造出来的这个常呢？这个东西你揪下去的话，好像不符合逻辑了，这是这样一种。另外呢，复次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以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就是只看前面第一句啊。复次大会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因常。假如说他是自己造就出来的自己，比如说树木生出来了一个树木，这个鸡生出来的鸡，鸭生出来鸭，桌子生出来一个桌子，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万物这样的，就是说这样自己造就了自己的话，他要是自己造就自己的话，他就应该是固定不动了，就是彼因自相成。他如果自己造就出来自己，他就不会变化了。他变化了以后，就是他如果是一直在变化的，他就不能就是他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他要是自己造就自己的，刚才不是说长吗？他要自己造就出来自己，他自己就应该固定不动了。也就是他要是真的是一个恒长的话，他就是像木头人一样，所有的都是静止在那儿，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任何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了，这样才能是长啊。如果是自己造就自己的，他不是是长了吗？对吧？他就是长，他是长的就不应该变化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它是在变化呀，对吧？所以他说别的造就他也不对，说别的造就他呢，那个别的那个长是哪来的？是什么造就了别的那个长？所以说他自己造就了自己的这个长的话，那他就应该固定不动。为什么我们看到他还在变化呢？所以说别的造就了这样的，是外来的一个对立的东西造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山河大地的世界是不对的。然后说他山河大地自己造就了山河大地，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总结而言呢，外道说的这个常不思议为啥不对呢？因为他有一个造作在，到底是他自己造作出来的自己，还是别人造作出来了他，或者是对立的一个什么东西，另有一个其他的东西造作出来了它。总而言之，只要是造作就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外道的他错误就错误在他认为是造作而成的，所以就错了。这就叫因作者，因作者因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因为他有一个造作在，我就分析了，到底是这个世界造作了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造作了这个世界。刚才就分析了，这个世界造作成这个世界就静止不动了。如果是这个世界以外的一个长的东西造就出来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长的凭啥它就是长啊？
对，它是不长的。
对呀，所以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外道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造作在，有一个造作，有一个因，造作是因成了一个无常，因为它有这个在，所以说他说的那个常不思议啊，都是胡扯，不符合道理的。这一段听明白了没？
你要慢点说。应该把那个经文贴上去。
经文贴上去了。
我正好看不到嘛，怎么看不到显示不出来。
大家看到经文了吗？
这本书。
手机点击此频道啊，看到了，看到了。第一段说的就是这一个，我接着往下看。呀，不要这样说，还是把我的经文贴出来，这里有我分析的一些，还是用原经文吧，看括号多了太复杂。大会，我第一常不思议，第一就该说了，那外道的错了。好，外道的错了，那我这个是什么呢？我现在说一说，我第一义这个特点就是常不思议。第一义因相成，离性非性，得自觉相，故有相。第一义至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这个涅槃灭尽故常。如是大会，不同外道常不思议论。如是大会，此常不思议，助如来自觉圣智所得。如是故常不思议，自觉圣智所得，应该修学，应当修学。大会啊，我们的这个就是如来圣智的，如来自觉圣智的这个第一义境界的这个常不思议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由第一义因成，离性非性，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么说吧，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寂光净土嘛，长寂光净土就是常啊，长寂光净土它是什么？它是由于什么？它是由于究竟义，究竟义这里得到的。究竟义这里是什么？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就这么说吧，非要说的话就是这么说，就是第一义。第一义是什么？阔然无胜。阔然无胜，这是第一义。如何是圣地第一义？阔然无胜啊，这是从这儿。第一义，我第一义常不思议，它是由第一义因相成，它这个地方是在这里的，所以说它离开了有和无，也就是它的这个常不思议，你看到的不管是什么，就是诸佛在有的这些殊胜境界什么的，它最根本最根本在于它是由般若这儿，它的心髓是在般若这儿，所以说呢，总的来说它是离开了有和无，就是你看到的任何的佛法的方面，它只要能体现佛的宗旨呢，实际上它都是离开有无的，不可用有和无、有相和无相去揣测佛法。不可用有相和无相。第一句先说了，我们的第一义是第一，我们的常不思议呢是第一因相成，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跟他们的就不一样了。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说了两点，你不能说他没有，不 不能说它没有，就是说的是它有相，它确实是有相，它这个相就是自觉圣智相，它有因，它这个因就是第一意志因，就是这个地方你不能说它是断灭，不能说它确实是有的，你不能说就压根就没有一个佛果可证，压根就没有佛的妙用，这不对，这不对，就是说它你不能够就是简单的理解成佛的没有，它就是完全没有，没有它不是完全的没有。它是因为它的本质是没有，所以它可以现各种各样的有，这个就叫做第一义自觉圣智相，就是这个佛果的这个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以无所得故不是结束了，以无所得故逗号菩提萨多，就是说你不可以说它是断灭的，它确实有自觉圣智相，然后呢它这个相是它有造作之因的，有因的，这个因是什么，这个因就是第一义智，第一义智就是第一义智因，第一义的智，以这个第一义的智慧作为因，所以说它是有因的，也可以说它有相的，这是这一个。但是呢它还有另外一点，它除了有这个特性之外，它还有第二个特点，这个地方啊就是从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断灭的没有，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说的是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涅槃灭尽故常。你看无作虚空就像空气一样，就像是这个人没了一样，就像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东西没了，它并不是一个有相啊。所以说这个用这个来比喻什么，离开了有和无。所以说呢，你前面的那一行说的是它，你不可以说它是断灭。第二个说的是你不可以说的是实有，就是我打的这两段就反映出来了两个，第一个是不是断灭。这两句意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义啊，我们这个第一义常不思议啊，它是以第一因自相，第一因相成的，就是它的是不在你的思议里的，离开了有和无的。那么这个呢，它是有自觉圣智相的，它以第一义为因，它有这个因，但是呢它也是无相的，它是无相的，它离开了有和无，就像是虚空，虚空它并不造作什么呀，就像是涅槃灭尽，它并没有一个东西可立啊，所以它是常的，就是它离开了有和非有，离开了常和无常，就这么说。所以说呢，后面就说了，如是大会，我们的这个第一义常不思议啊，它跟外道的常不思议是不同的。这个常不思议啊，是如来就是他们的修正所得，但是他修正的这个东西也是他原来本有的，所以叫助如来自觉圣智所得。所以呢，这个常不思议啊，是就是自觉圣智所得的常不思议呢，大家应该修学呀，大家应该学习它呀。嗯，这是这一段说的，就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咋整的，我是走错群了，这刚才出来了，从群里出来了，被拉到另外一个群里了，很奇怪。另外一个群招收主播。所以我们来看呢，我们的如来的第一义常不思议啊，就是跟那个他是离开了有和无的，他跟那个外道的是不同的。从一个方面来讲呢，它是就是说的，你不能说它没有相，你可以说它是自觉圣智相，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你可以说它是第一智因，但是它也绝非实有，就像是无作虚空，就像是涅槃灭尽一样，它也绝非实有，所以它是真空妙有的，这就是它并不是无知断灭，也非有知实有。就是说了，从这一点就是说了，第一义常不思议，既不是断灭无，也不是实有的有啊，既不是这个，所以呢不同于它。就是说如来的常不思议境界啊，它是非有非无的，不在思议里，所以叫常不思议啊。这是这一段，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不会觉得太懵吧。然后下面开始批外道了，开始批外道了。复次大会，外道常不思议。复次大会，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异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非自作因相力故常。这个地方呢，故常和因相力之间可以不用读好。复次大会，诸外道常不思议，于所作性非性无常，见以思量即常。大会，我亦以如实人缘，所作性非性无常，见以自觉圣境界说彼常无因。大会，若复住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因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住外道辈有如是过，所以者何？未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大会，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离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 大会若夫外性非性无常，思量既常不思异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去得自觉圣智相远，彼不应说。这是说的是外道，外道的常不思议呢，他的呢就是说的是他看到了这个一切的诸法，他的特点就是有个无常，一切诸法它的特点是一个无常，他就想着一定有一个其他的原因造就了这种无常，不是自己造作的，应该是另外有一个原因，所以呢他就认为是常，这就是外道解释的常不思议。还有呢，外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外道的他的常不思议，他是看到了就是他所造作的这些东西一直在变化，没有一个自性，是无常的，他见到了这个无常呢，他就在想着一定有一个跟无常对立的一个常，就是大会啊，就是如来这个常不思议呢，这个呢因缘倒是也不假，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一切的世间的这个万事万物它是变化的，它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我们是无常，但是我们见到它呢，我们就能从这个地方上契入到这个无常，这个无常虽然特点是无常，但是无常的本质就是常，这个所以就叫自觉圣境界，说比常，所以说这个常啊，就是无常的本质是常，但是呢这个常啊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因，它造作出来了无常，所以这个叫常而无因，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常是说的是它的本质是常，但是它没有一个因，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大地吧，大地它不变的，但是大地上的这个花草树木啊它有生有灭，它的花草树木是有生有灭的，我们说的这个比常无因的这个就是它的特点是无常，但是它的本质是因为它常，所以它能够生出来，所以它能够变现各种无常，但是并不是它造就出来的无常，是所以说它叫比常而无因啊，这是这一段，就是说大家都是看到了无常，但是呢外道看到了无常就想着总有一个跟无常相对的东西造就出来的一个常，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是认为的是无常的本质它就是常，这个地方不存在一个有一个因造作，不存在这个东西，哎，对对对对对啊，本质是常，本体是常，现象是无常，角度不同，最后这个角度不同这一点啊不好这么说，陈重权，你可以这么说，大家都看到了无常的现象，大家对这个无常的现象都是那个什么的，都是就是同意的，但是我们呢从这个现象看到了它的本体是常，但是外道不是，外道呢它就是从这个现象它横生出来另外有一个无常，你知道吧，所以说就叫心外取法呀，所以说这叫不好说是角度不同，不能嘛拿我们的角度跟外道比，说我们跟他角度不同，就是外道他就是愚痴凡夫吧，外道他就是愚痴，不好说这个角度不同，
是在这个另外另立了一个，
虽然是这么说，他说个角度不同，你又把凡圣对立了，别这么繁盛对立，就是后面一个角度不同，说的有点不太确切，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你总是理解一个角度不同啊，实际上就不大对劲儿，你别理解成一个角度不同，陈重权就是这个意思，要是总觉得角度不同就很难证到圣道了，其实外道这里他再有邪思邪见，就是这个佛性这里他也没有增没有减，这个地方是说的是也如是因缘，这是说到说彼常无因，再看看从第三行开始看，大会若复住若复住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再接着往下看，这若复住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议，因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此常不思议但言说妄想，外道住外道辈有如是过，所以者何？为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自因相非分，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理所作性非性，非外道非性无常，思量即常，这个再看看啊，这个外道说的呢，这个因为有一个因造就出来了他的一个无常，所以这个因呢是常不思议的，这就等于说啊，就是因自性因自相性非性同于这个兔角，如果是这个的话，就是说因相成，有一个因相成，那么这个因相成因自相性非性同于兔角，就是他认为有一个无， 就是有一个无常，这个无常呢是针对着那一个常，就相当于它是在这横生计较，它针对着一个有角想出来的一个无角，针对着无角想出来的一个有角，所以就叫牛角和兔角了，就是牛角和兔角了。这样的一个，他就是这样立了一个常不思议的说，哦，我们看到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一定有一个常。但是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常不思议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呢，那他也站不住脚。为什么呢？他这个言论他是不是无常啊？他所以说他这个说法是胡说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但言说妄想同于兔角，自因相非分，自因相非分，就是说他这个不知道本质，有两种解释吧。这里一个是说他这个都是就是说的是他就等于是横生计较，要么是牛角，要么是兔角，他横生计较，所以他不能够了解这个本质是什么，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外道的这么认为呢，因为他看到一切无常，他就立一个常不思议，但是这个常不思议的这个理论的本质算是常啊，还算是无常啊？他按说也应该是无常啊，所以他的逻辑就不通顺了。就是这样说也可以吧，这两种解释。我们的常不思议呢，就不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自觉圣智的这个相啊，自觉圣智的相刚才不是说了吗？自觉圣智的相它是以这个自觉圣智，它是以自觉圣智相为相的，它是以第一义为因的，它是以自觉圣智，它是这样的一个般若的，这个是离开了思议的，离开了作和所作，离开了有和无，是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个怎么说呢？没法说它，就只能方便说它是一个常，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并不是一个就像是建筑物一样，它存在很长很长时间，它是只有一个存在，不是的，是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存在和不存在，所以给它假名是一个常。它跟外道的这个就是他看到了一切的东西在变化，他认为这是无常的，然后他就横生计较，计较出来另外有一个常，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六祖说，我说无常是常，令闻者得悟，这个只能放在最后说，我怕现在说就是打乱咱的逻辑，你知道吧，前伟，这个应该放在最后一个，六祖说的这个放在第33文说比较合适，或者我们把这一整段说完它，要不然现在说影响逻辑。现在简单来说，我们说的这一段呢，是就是说让大家就是用逻辑来批驳逻辑，证明外道的这些言论是错误的。所以说我怕你家六祖完全不是这个思路，我跟你说吧，六祖的思路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六祖还说了七种那个外道的七种无常见，再加上小乘的无常见，一共是八种颠倒。他这个就是详细的都是在第33文里面有说，33文里面说了七种外道错误的无常见，都是颠倒。此处的外道是指的哪种外道？就是指的你。简单来说，我这么说你可能接受不了，张强。外道就是心外取法，心外还有个东西，哪怕心外有一个佛可证，它都叫外道，这都叫外道，就是他的见地还不正，这一类的都叫外道，都叫外道。但是古时候的外道呢，它可以明确的分出来96个，那个时候佛法并不是最高级的，佛法是跟外道林立的，所以它可以分出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除了世间法之外，佛法就是最高级的了，所以别的那些厌弃世间法的或者是蔑视世间法的，他都涌到佛门里面来。实际上他们现在的人的特点就是，他虽然涌到佛门里面来打着学佛的旗号，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外道思想，这个现在就叫做附佛外道了，知道吧？附佛外道了。因为以前那96种外道跟那个佛法他们是平起平坐的，佛法是后来脱颖而出从这里面出来的，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都叫附佛外道，那时候的外道就是外道。那信佛有啥好处？他凭啥信佛？现在你说个信佛，没准能保佑你平安啊、健康啊，没准能得到别人的赞叹啊，认为你是可信的呀，种种原因他都要往佛门里面来挤，实际上他是外道，这就叫做附佛外道。可算听懂一句了，哎呀，你要修修六字明，张强啊，没事修修六字明你就容易。我们这个法门有我们法门的特点，可能有很多的就怕你听不懂，你学学六字明再回来听我们这些就容易相应，容易懂。每天做一个小时六字明，如果有具体的实修问题可以随时在这提。大会，我常不思议故常，我常不思议因现在附佛外道特别多。第一，现在附佛外道特别多，第二，我们也要警醒自己是不是多多少少沾点附佛外道的知见，也要警醒自己啊。 就是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都是有点什么迷信呐、啊、非正见那一类的。对对对，附魔外道很多，是很多的。嗯，现在就好了。这个大慧，我常不思议，因自觉得相故，理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无常。即思量即常，就是不像是外道一样的，他看到了这一切的这些万事万物啊，都在变化，然后没有一个实有的固定的一个性，所以他们就想着这个一定是有另外有一个常，就是外道是这么想的。大慧若复外性非性，若复外性非性无常，思量即常不思议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议自相之因。就是说，因为这些外道呢，就是因为这些外道，他认为这个本质这个地方上是特点，他认为就是万事万物的特点是没有一个自性是无常的，所以他就横生计着思量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常，而他们不知道呢，这个常不思议啊，它是本来如是的。这一段话最关键的就是彼不知常不思议自因之相，也就是说无常和常它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它是无常和常，它完全是一个，它不是两个。本质是常，它外现的是无常，但是它是一个两，它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叫自因之相，它不知道这个。所以说呢，外道的这样，他去自觉生智境界特别的远，我们就不要说他了。他就是你们就注意啊，你们自己不要有这种外道的思想。我们就是说，就是远离这种外道思想。你看外道思想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彼不知常不思议自相因，就是在这儿，你看到没有？对对，这个地方很关键。这个地方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无常跟常，他本来无常，他就是常，常就是无常，无常的本质它就是常，他总是在无常之外另生一个常，所以这就叫心外有法。心外有法，你看具体的表现，这就是这样，他自己之外再横生出来一个啥东西。所以说他距自觉圣智很远，不应该说了，这就是批驳这个外道的，批驳外道的。这一段说的就是外道，外道他就是横生计着，他见了一个无常，他横生计着，肯定有一个跟无常差不多的另外的一个东西，它是常的。他为啥要横生出来一个常啊？他一切都是无常的，那很可怕啊，什么东西都留不住了。这个人的心理啊，他就是要咂摸出来一个常，就像是一切都是无常，就像是无家在流浪一样，他要找到一个家啊。为什么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他就是要回到一个不变的、永远不会散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他的家园嘛，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他就没外道就没说，就说常就是不常，他没有这样说，
对，
就
他就
是
是，对对
这两
对，
点。
不是说就是这两点，就是说就是人的心理啊。你看我们说的这个，经常说是安心法门啊，就是我心归处啊，我心安处就是吾乡啊之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人刚开始总是找这个心呐、啊，流浪，它无常，它苦了之后，它流浪了浪就找找那个外道找的结果，就是说有上帝。他造出来的无常，我们找找找找到佛法这里，最后知道哦，原来是无常本身，它就是常，并不是在无常之外更有一个常。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就是我记得禅师好像是这么说过，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四处流浪，即是家舍；还有一个虽然在家舍中，但是四处流浪，这两个人哪个对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们这种就是应该是人的这一种的特性，就是要寻摸一个常。要寻摸一个常，所以他总会立一个常不思议，找个住的地方。所以要无住啊，无住无住无住啊！小的时候一到寒暑假就害怕，想到就很害怕。对，这是批完了外道，批完了外道批小乘，那他说小乘，前卫真行。
刚说在那问，
哪个我没看着啊？
这好像更新的有点慢。那个海城张强呢？你不是说完了？
说完了，说完了。
慢。
哪里都不住，就是安神的地方呢。你要一个安神的地方，就没有这个地方。哪有一个神呢？你那个神就是你的执着，所以造就出来一个神，把这个神打破，安什么神呢？安身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身，是你自己有这个身见，身见是一种邪见。你得等它咕嘟开，咕嘟半个小时吧。
对呀、
好，可以可以。复次大会住声闻，虚空是我，也是邪见。当然了，虚空是你，也是邪见呐、啊。虚空是你的话，你就就是说，人家那个就说了呀。 虚空，虚空，你就说是虚空，它有东西吗？它有相吗？那我们的这个不是虚空啊，我们是有自觉相，它有相，有第一意志为因，它有因。嗯，这个就是针对你说虚空的，不是过虚空的，不是那么虚空，你想的虚空，虚空还有妙龄呢。虚空是你打你一下，你疼不疼啊？叫你一声，你 A 不 A 啊？所以说你毕竟不是虚空。复次大会助生闻为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未来助根警戒休息做涅槃想，非自觉圣智去藏时转世故。凡于说有三乘，说心量去无所有，是故大会比不知过去现过去未来现在住如来自心现境界，即着外心现境界，生死轮常转。你看这个批，这个外道不是批小乘，批的还挺狠的。你看我们都说那个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就是外道。这个小乘啊，声闻也是这样的，他即着外心现境界，生死轮常转，他还是就是说还是等于是还有点心外求法的。贴文了，我再贴一遍。复次大会就是助生闻呐，他们呢就是说的是畏生死，就是他们呢就是很害怕生死，很害怕生死，然后呢有很多想法什么的，这就是说就是妄想啊，就是还有很多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苦的，都是苦的，所以他想求涅槃，想从这个里面挣脱出来，从那个是对生死的这个畏惧，从各种的就是种种的烦恼这里头，从这里头挣扎出来，所以他求涅槃。但是呢他不知道啊，他以为生死跟涅槃是完全不同的，他不知道生死和涅槃呢，他本质上来说的话是不存在差别的，这都是他的妄想，他是不存在，他们都是非实有的，生死也是非实有的，涅槃也是非实有的，这两个并不存在差别，所以呢他就不知道，他就在这打着妄想，认为他们是实有的，实有一个生死，实有一个涅槃。然后呢他就想着，哎呀，你看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六根接触六尘，所以产生了这些妄想境界啊，将来的话我六根我就不接触六尘了嘛，这样的话我的六根就不得不休息下来，我休息下来了我就是涅槃了。这个呀就是外道这么想啊，他的藏识并不能转啊，他是六根和六尘还有第七意识和第八意识呢，我们的第二门不是说了吗，藏识生灭吗，还有第七和第八呢，所以他这个根本就不是，他光六根闭合六尘他不想了，他就认为是涅槃了，胡扯啊，这个不是自觉圣智的，自觉圣智的他就不是，自觉圣智的是第七和第八识，所以叫藏识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上来，不是说他不接触了就是那个什么了，不是他不接触了，而是该接触接触，接触的时候正是没接触，这样才行。
后面这句说的挺好，他这样做的话他觉得暂时的他没有像类似于像涅槃了，没有接触了嘛，没有妄想了嘛，但是后面这句好啊，他这常识没法转啊。
对，他不知道三心不可得，也可以这么说，对对对，这对你来说就很好。对上官丽来说，上官丽就是应该经常提醒自己三心不可得。所以说啊，对他们说法要说三乘法，要说三乘法，说心量去无所有，说到最后还是无所得，还是无所得。所以大会啊，他们不知道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自心现的境界，他们呢就是认为外面的是实有的，就是外面的境界是实有的，然后自心所起的这个念头也是实有的，他就在这里捯饬捯饬捯饬，所以说他就是再修他还是生死轮常转，也就是声闻缘觉，就是声闻乘他再修的话，他还是在生死海里面，他并没有出来，就声闻缘觉他并没有涅槃，简单来说这一段话就是批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并没有涅槃，因为他就是说用六根不接触六尘，他认为这是涅槃，他六根不接触六尘还有一个本质里的骨子里的第八识和第七识还在呢，他这个地方上没有转，其实这个地方上是怎么转的，这个地方上转是这么转的，就是说的这个第七识和第八识，他这里说的这个第七识和第八识这个也是梦幻泡影，没有一个第八识的见分，也没有一个第八识的相分，在这个地方上一转转过来，第八识就是大圆镜智，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就是第八识是大 大圆净智，然后也不存在一个你或者他，也不存在一个能或者所，这就是第七识转成平等净智。再这样的话再往前推，那就是你该做什么正做的时候都是没有做，这就是真正的涅槃，正在轮回里面头出头没，这正是这个真常，常不思议真常、哦、涅槃就是这。嗯，这暂时的还有能所吗？这暂时的他，从他的角度他认为没有能所了，从我们的角度当然认为他是有能所的。为什么呢？他有一个无能和无所在，他堕到无里了呀。从我们的角度认为他是有能有所的，从他的角度他认为断了能所了。无梦无想时候有能有所吗？无梦无想的时候，嗯，跺你一脚，看看你有能所没有？是不是修正到非想非非想定的外道？如果听到佛法，就会顿证阿罗汉的。不对不对，你这个就是说的这种的逻辑安的不大对，应该这么说，就是顿证啊、就是证得阿罗汉的那个，他一旦回想向大，他可以顿入八地，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没有听说非想非非想定的外道听到佛法就会顿证阿罗汉，没有听说过非想非非想的外道他会从里面出来。他就是说他从这个定里面出来之后发现，哎呀，原来不是非想非非想啊，一切又是这么有，他就是很懊悔，然后呢懊悔之后很起很大的嗔心，反倒堕到容易堕地狱。好像原来有一个善行比丘就是这样的，善行比丘就是他认为是这个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就是涅槃了，结果呢他从里面又出定了，出定一看还是原来那样，他就带生了大恼恨之心，然后就堕地狱了。好像有这样一个，这个非想非非想定它就是四禅八定，这个还是轮回中的其中的一界，你知道吗？十八界或者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你说的它是无色界，它无色界它还在轮回里，它又轮回到别的了。你在说啥？
对，也听完。
好，再看下一段。下一段说的是，就是大乘的这个常不思议，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所说。所以者何？为自心现性非性，离有非有生故。大会，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马等脚，是愚痴凡夫不觉妄想自心妄想故。大会，一切法不生，自觉胜去。自觉圣智去警戒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渔夫妄想二警戒。自性身材建立去自性相，大会藏时摄所摄相转，渔夫堕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相生有非有妄想生，非圣贤也。大会于彼应当修学，这个是这个我们说的，然后又警惕，就是防止大家堕外道。为什么生嗔恨心就会堕地狱？嗯，这就是所感吧，这就是所感吧，就是这个有嗔恨心特别的重，就是非常非常的刚强，谁也转化不动就堕到地狱里面了。他生的那个心太重了，生的心太重了，不能说所有的非想非非想出天的都堕地狱，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有过这么一个故事。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就是诸佛所说的呢，就是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不生。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一切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自心现性非性，这样说也行，中间不要逗号。我们看到的一切的世间的万物的特点呢，它实际上它是本质上它是没有自性的，这就叫自心现性非性，也就是自心现象非性，它是没有实体的，它离开了离有非有生故，它离开了有和没有，它不是就是从一个有或者没有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它一切性不生，也就是这个是无生，这个无生是离开了有生和不生，或者离开了自然性和因缘性。你不能说它从有生，你不能说它从无生，它的本质是不生，所以它现生生灭灭。但是呢，愚痴凡夫就不是了。愚痴凡夫他认假作真，他看的一切法呢，他就认为是就像兔子实在没有脚，马实在有脚一样，他认为是实有一个有，实有一个无，这都是凡夫啊，他们的就是没有证到自觉圣智境界，他们的妄想，所以呢，就是说，才会有这样的，就是说这样一些错误的知见。 自觉圣智境界呢，他是认为是一切法不生的，就是大会一切法不生，自觉圣智去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就是说他这些就是一切性自性相不生，就是说他这个本质这里啊是无生无灭的，也不存在一个相，和凡夫想的就不一样。他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就有的这些相啊，它是假有，它是因缘而有的，它并不是实有。自性身材建立去自性相，自性身材建立去自性相，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身啊财啊，身就是指的是自己，财就是指的是外界，这些啊都是本质上来说的话都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它显现的现象是这样，它显现的是假象，它有这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显现各种各样的假象，它有这个特点。但是呢愚痴凡夫就不是了，愚痴凡夫呢他们呢就是说他们在本质上他就没有转，就是第七识第八识那儿他都没有转，所以他总是会摄所摄相转，就是他总是会取境界，取这个取那个，就来来回回，他就是他的心会影响境界，他的境界会影响心，这就是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这就叫摄和所摄相转。摄就是指的是他心里面的种种想法种种念头，所摄就是一切的境界，他把一切的境界认假作真，这个境界对于这个想法就会有改变，这个想法也会触动这个境界，这两种情况都会有，这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就是这两个就是来回颠倒，这就叫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是凡夫啊就这样的话就堕入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性生，就是他就会攀缘啊，他就会就是说他就是会堕入到两边的两边的边界，要么就是生要么就是灭，他就会堕入这样的边界，然后他就会攀缘，一直在攀缘，然后生出来的一些妄想，生出来的这些妄想是什么呢，他把一切事物的本质归根到或者是有实有或者是实无，他们就不是圣贤，所以我们应该警惕。对，就是能摄和所摄。这个能摄啊，在古时候是几乎没有这个能字的，所以说他不会用这个能字，他不是说的就是这种。咱们楞伽经里面就没有一个能，咱们楞伽经里面说能就说做，对吧？是的，你看看楞伽经你就知道了，楞伽经不说能所，他只是说做和非做，造作，他会这么说，作者。作者自因相，这一类的，他不说个能，这就是说这一段呢说的就是这个诸佛所说的这个一切法不生啊，他是离开了生灭，离开了有和没有，而凡夫呢他总是在妄想记着，他们妄想记着的就是记着惯了，他们本质的这个东西没有变，就是他的本质在于藏识摄所摄相转，他的本质这个地方没有变，他一直在认假作真，一会儿心影响境界，一会儿境界影响心，他就在这个地方上两边倒饬，或者在境界上追求，这就是世间的凡夫，或者在心念头上在这倒饬，这就是我们的复佛外道，就这样来回倒饬，这两个都不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内心所起的念头和外面所起的境界这两个全不相干，这个跟我们的本性都不相干，我们应该知道啊，就是这样。这就是说的是大乘的常不思议境界，就说完了，这个就是说批了外道的又批了小乘，本来这个地方不用说小乘的，因为大会问的他问的是我们说的常不思议跟外道的常不思议有什么不同，佛批完了外道的常不思议又不放心，又噔噔噔把小乘批了一顿，说小乘他虽然进到了佛门里面，但是他还是外道的思想，实际上小乘这么个修法他还没出轮回，他还在生死轮回里面，然后说我们可不是这样啊，你可不要以为是实有一个有或者实有一个无，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在本质上在根子上就是把这个地方给转过来，这个地方上不转，你光在外头的境界导致就是你不接触那些东西就行了，你就是永远不接触它就行了，佛法从来不是这样的，接触了而不住着，这才是最关键的。藏地证悟空性会出现右持日轮左持月轮吗？跟汉地法师讲的恐惧是一种吗？完全听不懂你的逻辑又来了，左持正地证入空性怎么会就是说汉地法师讲恐惧呢？咋来的是证入空性咋恐惧啊？恐惧的人他就是没法证入空性的，他是太小乘的，他 还有一个证入空性，怎么会就是都空了，哪还得有一个持轮呢、啊？别可能别人看到他会持左边持一个日轮，右边持一个月轮，他对他自己没有，但是别人看到也有可能他左边持的是月轮，右边持的是日轮，或者看到他啥都没有持，或者看他持了一千个手，有一千个太阳都有可能，那是别人，对他来说空性就是空性，他并不存在一个外在的相做标志，存在一个外在的相做标志，那不是气功吗？那不是魔了吗？不以外相见，不要总觉得有一个什么标志才是外相见，你这是标准的
外相见。
对呀，这个真强。副次大会有五无见种性，什么是五啊？有两五种啊，声闻称无见种性，缘觉称无见种性，如来称无见种性，不定种性无见种性，个别种无见种性啊，有这几种个别无见种性。那么什么是声闻称无见种性呢？云何知声闻称无见种性？若闻说得因界入自共相断之时，举身毛孔悉疑心悦，即乐修相至，不修缘起发无之相，是名声闻称无见种性。声闻无见见第八地起烦恼断，习烦恼不断，不度不思议变异死，度分断时死。正狮子吼，我生已尽，犯恨已立，不受后有，如实之修习人无我，乃至得波涅盘觉，标准的着相啊。这个第一段说的就是声闻称无见种性，你看他总结的就很好，我觉得我们按照这个来理解声闻称的见解，声闻称的修正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问题。声闻称是啥样子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哎呀，这个太苦了太苦了，算了，我们就是离开这个苦的世界，根本就离开它，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它就是根本离这些苦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的跟这个世界之外，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太糟糕太糟糕，太乱了，太脏了，太不清净了，太污垢了，我们就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上很清净，这些地方永远断绝开。他一听到这个啊，他都激动的不行，他说是啊，我这就是我想要求的。他听到这儿他都特别兴奋，这是他一个兴奋点，他一到这儿他都特高兴，很气入，这是他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在修行上来说的话，乐修相至，不修缘起发物之相。乐修相至，不修缘起发物之相。他不是，就是说，他会要一个就是对立的一个相。这个相呢，跟那个因界入的自共相是相反的。他就是要一个清净相，这个清净相是不动的、空的、无的。而他不是说要看到是缘起缘灭，看到这个什么东西，然后想到无常，然后能够再契入，他不是这种的，所以他叫声闻啊，他不叫缘觉。第二句说的就是说的是，他是适合修一种警戒相，修一种什么警戒，这个警戒就是空，而他不是去修那种就是理论上概念上的，理论上的就是去那个，他是容易堕那种空的那种警戒，而不是概念上理论上然后了解这个无常啊什么的那种缘觉，他不是缘觉的，所以说他叫声闻。声闻呢，声闻的这个修的这个声闻无见种性呢，他修到最高的时候啊，就如同第八地一样，就如同第八地菩萨一样，这是一种见解。还有一种的话叫声闻无见见第八地，就是说也可能说他这个就相当于第八地啊，还是就是他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叫第八地啊，叫第八地，这个就是在别的地方没看到，所以我理解的声闻无见见第八地，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闻无见之见呢，他相当于第八地。相当于第八地是什么呢？相当于第八地就是说他的这个力量很强很强，他的力量很强，就像是没有烦恼了一样，就像是没有烦恼了一样。第八地他也是没有烦恼，但是第八地是所有的烦恼都除尽了，而他呢是那种就是明显的烦恼除尽了，就是贪嗔痴这一类的烦恼除尽了。他除的这个净呢，就像是很干净很干净，就像第八地所有的烦恼完全除尽了那种干净一样。就是他这个时候这个断吧，他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确实是没有，确实是没有。实际上呢，咱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奥妙啊， 我觉得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奥妙，就是初地的菩萨他的起烦恼未必断，就是初地的菩萨贪嗔痴慢疑的这些烦恼照常有，他不是这些烦恼没有了，光只有那些微细的烦恼，不是的。初地到七地之间他还是有贪嗔痴慢疑烦恼的，他有这些烦恼，他有这些烦恼，但是呢由于他知道这些烦恼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呢他这些烦恼最后的话都会远离他，都会远离他，就是集中在不可得这儿了。佛法是不可得，出世间法不可得，世间法也不可得，全不可得，所以好也不可得，坏也不可得，有聊不可得，无聊不可得，就是在这儿，他慢慢慢慢的就好了。这个地方上要立准，什么时候都是要在这儿立准，这个是我们引申出来的啊。这是说的是声闻无间第八地，他的起烦恼断，但是他实质上的话呢，他的就是那个微细的烦恼没有断，或者说他这个烦恼的根子没有断，这就叫习烦恼。就是这个习是什么？习就是无明没有断，无明没有断。这个时候他的分段生死已经了了，但是他的变异生死没有了，这就叫不度不思议变异死，就是他那个变异的生死还在，也就是他还有念头的生灭，还有一些微细相，但是他分段生死没有了。他这个时候就会说了，哎呀，我这一生已经没了，因为他分段生死已经了了嘛，我这一生去那个已经结束了，然后我已经成立了我的梵行，我的梵行呢就是说我不受你的任何的其他的有，他就是这样了。这种的人他呢他是应该说他断了这个修习的是人无我，他断了是我执，然后呢他会证得涅槃境界，这个说的是声闻乘
说的罗汉
啊，这个是声闻吧，它还有缘觉呢，我们都往下看吧。张强是专修着相法的标准，虚空是标准的相，认为实有是什么？世间的人呢、啊？世间的人都是实有啊，你接触任何一个世间的人，他都认为是实有嘛。罗汉外道就是声闻缘觉和外道，他是认为是实无的，实无的。世间的人是认为实有，他认为实实在在的有，他认为买了这个东西是他实实在在能够拥有的，他摸到了一个东西感觉很舒服，他认为实实在在是舒服的，他就堕在实有里了嘛，他为了这个而奋斗而生死嘛，这是世间人。大会个别无见者，我人众生寿者长养是夫，彼诸众生作如是觉求波涅盘，复由意外道说西游作者见一切性已，言此是波涅盘，作如是觉，法无我见非分，彼无解脱。大会此著声闻乘无见外道种性，不出出觉，未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个别无见种性的这种人呢，他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我，有一个人，有一个大家，他有一个寿命，有一个增加，有一个奋斗，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认为他奋斗了，他就从这个地方上可以达到这个终极的目标，可以证得。比如说是寿命无限长，寿命无限长，或者是他认为就是说一直在长养，一直在长养，从来不减少，或者说是这种有为的，有为的一直在有为的，有为的去这样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一直不停的有为下去，这样的他认为这就是涅槃。这是这一种。然后复由意外道说西游作者，复由意外道说西游作者兼一切性矣，言此是波涅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外道呢，他是认为是就是说有一个作者，有一个作者，就是说富游作西游作者，富游意外道说西游作者，不说后有是以无修无德无证吗？他堕到一个真的没有理了，他堕到一个而佛法的没有，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他跟我们说的，我们这么说吧，我们说的无修无德无证是针对有修有德有证的。如果没有那些有修有德有证呢，你强调一个无修无德无证，你就堕在有无修无德无证上了，那这个就同于那个就是那种的小乘了。你不说有修有证，我也不说无修无证，知道不？你不说有修有证，我这里根本都不提无修无证，无修无证也是垃圾，扔一边去。你说有修有证，我才拿无修无证来针对你，知道吧？咱们是这样的。当然了，上官力，你完全可以拿无修无证无德多说说，提醒你自己。 提醒一下，因为你呢，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说刚开始认识到无相的东西，那个有相的习气特别特别的重，所以这个时候拿这个无对治自己的有是可以的。这种的时候的特点就是一天无修无得无证，就是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放心，特别的心花怒放。因为这个时候你是以前有证惯了，所以你经常提醒自己，可以理解，可以的，这个东西不给你摘掉吧。富游译外道说，西游作者，还有一种的外道说的就是你找到那个作者，或者你找到了一切的本质，这样的话你就是涅槃了。这种的就是说这种的见地啊都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解脱。所以说呢，就是说声闻称无见外道种性，就是声闻称这个比声闻称的和无就是说无见外道的这两个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说不出初觉，未转彼恶见故，就是它有一个出离，它有一个就是离开了现在的，再找出来另外的一个东西的，它就叫做离，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见地。所以说呢，未转应该我们应该警惕啊，不要就是说变成他们这样。就是他认为的这实在有一个出离，实在有一个跟现在的不一样，这就叫做不出初觉。他有一个要跟现在不一样的一种呢，有一种是堕有，有一种是堕无。堕有的就是像现在受者啊、受命啊、长养啊、侍夫啊这一类的，堕无的就是像那个声闻一样不受后有。他认为就是这样就是都跟自己以前不一样了，这都是恶见，所以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学习。圆觉称无见种性者，若闻说个别圆无见，举身毛树，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所有不着，种种自身，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事实，其心随入，若知彼圆觉称无见种性矣，随顺为说圆觉之称，是名圆觉称无见种性。圆觉称无见种性呢，它就是说这些啊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因缘，各自有各自的因缘，全都是这样的，它都是就是说这因缘所生法呀。这样一说的话，他就知道了，哦，这个跟自己是不相干的。他一听到这儿，他就觉得挺激动的，觉得啊，就是这样的，他就这样的，就是不相近缘，就是不相干，他就是种种之类的，他都不那个，都不相干，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自己呀、啊、别人呐、啊，或者在一块儿，或者不在一块儿，或者种种变化、啊，他就是闻事说时的时候呢，他都知道这些都是各有因缘，都是各有因缘的，都不相干，就是这一类的就叫圆觉称无见种性。圆觉称无见种性呢，就好很多了。他呢，就是，但是他还有一个特点，他着一个不着，所有不着，他有一个不着，就像是我们说不相干，那你说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答一个不相干，那就有问题了，这要看什么时候说了。这是圆觉称。以如来称无见种性有四种，为自性法无见性，离自性法无见性，得自觉胜无见性，外煞殊称无见种性。自性法无见种性，自性法无见种性，这个就是说自性这儿就是说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这一类的自性的，就是他这个一切现成啊这一类的呀，这一类的就是自觉胜无见种性和自性法无见种性，这两个有点像，这样也有点像。可以说是不可舍吧，不可舍，这个地方是自性法无见种性，就是不可舍，你舍也舍不掉，你扔吧，你一直扔不掉它，你总是扔不掉它，这就叫自性法无见种性。离自性法无见种性呢，离自性法无见种性就相当于这个无所得呀，不可得呀，无所有啊，无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他听说这一类的，他就从这儿弃入了，这是这一类的。就是如来称无见种性，它有四种，这四种就是你听到这儿，他从这儿弃入，能够证到圆觉之智。他这个地方是个弃入，他能够圆觉，但是他这个圆觉的弃入点不同。有的说自性法无见无自性法，说到这个地方是自性本具的这个地方上的话，他就很弃入了。还有的你说哎呀，这一切都是不可得的，他就在这儿弃入了。还有一个得自觉胜无见种性。 性的，得自觉性无见种性的，就是说的法尔本来如是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的是你自证自觉呀、啊，就是非观外来呀、啊，这样一类的，就是未曾欠少，就上面举的，就是这一类，他通过这儿他就能够有个契入，这是说的这一类的。外差殊胜无见种性，就是说看，比如说吧，我们看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我们通过经典学了，然后可以想象，哎呀，特别特别的殊胜，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也想见像阿弥陀佛一样，将来有这样一个净土，能够摄受所有的众生。然后呢，就是因苦得乐。然后这是因地修，修着修着修着，突然发现，哎呀，现在这个世界它不就是净土吗？它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吗？它处处处处不都是很好吗？这就叫外差胜无见种性了，这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它的契入点各有不同，契入点各有不同。它第一个契入的猛烈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但实际上这四个都是圆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的这个法，它有一个特点，它是自性的，它是可以说是有自性，可以说它是无自性，说它是自觉胜也可以，但是说它有外面的种种殊胜也可以，这两个都可以，说它是自觉胜也可以，说它具有外面的种种殊胜也可以。括号里的解释，括号里的解释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些，这是我的理解，这个东西不可以当成一个那个经文上的啊，这不是经文，括号里的是我自己的。括号里的是我自己的，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几句话，一说这几句话你就很放心，能打掉你很多的妄想，就是这一类的话。当时的时候我还举了一个外差殊胜嘛，我举了一个外差殊胜的，就是说元音老人的这个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白天做得了主，晚上做得了无梦无想无见无闻主人公在什么地方，老人的这个答就是非常有外差殊胜无见种性的那个味道，就是太虚隐光消寂过逗号风摇浅碧柳丝青，就是这种的，很热闹啊，很热闹啊，都在动啊，不是那种的寂静无声无一物的那种的感觉。为袈裟虫世界，与袈裟虫世界唯一什么？是不是发愿往生？你可以啊，你发愿往生那儿吧，你发愿往生那儿吧。你到了那个袈裟床世界，你要发愿往生什么地方呢？就你这个发愿往生什么地方的这个见性，什么时候能改呀？改的是这个，至于你去哪儿无所谓。你发愿到那儿了，你要再往生，你说那个世界的佛多伤心呐、啊？你以为你现在发愿到阿弥陀佛那儿，释迦牟尼佛不伤心呐、啊？释迦牟尼佛不伤心，但是他的护法神老伤心了。你没准是从别的地方发愿来娑婆的呢，你一到这儿又发愿到别的地儿，你就来回折腾吧。不能立知道的老师看过就忘，对对对，你别立我的，以经文为主。没说话。大慧若闻此四事一一说时，即自心现身材建立不思议警戒时，心不怖者是名如来乘无见种性。你看上面的没有完，就是下面的说了，如果听说了这四种事儿，就是说自性现，还有说离自性现，还有说的是这个得自觉胜无见种性，还有一个是外差殊胜无见种性，就是说到了这些事儿，还有的就是你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一切的万事万物啊，它都没有自心所现。你在这儿的时候的话，就是我们的不思议警戒就是这样的，你听到这儿的时候心里面一点也不惊怖，而且觉得非常非常契入，觉得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如来种性了。如来种性就是这样的，就是听说这些还有这一切所谓的外在的，它都没离开你的心，它的本质就是常不思议的，你听到这儿不惊不怖，听到这儿觉得哦，很有契入的，很放松的，这就是如来种性了，如来种性了。没听啊，你是如来种性，如来无见种性。大会不定种性者，说彼三种时，随说而入，随彼而成。大会此事初至地者，为种性建立，为超入无所有地故，作如是建立。彼自觉藏者，自烦恼习境见法无我，得三昧乐住声闻，当得如来最胜身。不定种性的呢，就是说像上面说的声闻啊、缘觉啊，还有个别啊什么的，你说什么他都会觉得，哎，对啊，他说什么就会随之而生，这就是不定种性的。看他遇到什么人了，他遇到那种的他就跟着那种跑了，但是他遇到咱们正法的他可能就过来了，这一类的就叫 不定中性的，就是这种的，这些是就是这些啊，叫做是你这听不到声音了。哦，这个大会啊，我这么说呀，说这个种姓建立啊，我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早日的入到初地，我才这么说，这都是为了方便说，希望大家早日的入到初地。初地就是无所有地，无所有地就是初地。为了你到了这个地，你就是再有毛病，你自己能够搞你自己，就是我就少操心了呀。但是你在这个地之前，你就是声闻缘觉外道啊，种种的这一类的，这就是这种的，天天分分钟入到邪魔外界去，我不放心啊。就是这一类的吧，就是所以说未超入无所有地故，我就方便这么说，方便这么说，比自觉藏者，就是出地以后的这些呢，就是说的话，就是自烦恼习境了，就是这样的人呢，他知道了无所有以后的，他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也没有菩提，也没有烦恼，他慢慢的就是烦恼习气就净了，就会得法无我了。然后呢，就是说得三昧乐住声闻，当得如来最胜之身。这个地方啊，这就看咋圆了。要我圆的话，这一句话就这么说，就算是你就是说三昧乐住声闻呢，你也别担心，就是你按照佛法的这样，你就是尽管往前走，往前走，你就会就是说的是顿到无所有境地。你只要按照佛法的修行走，就是说都会慢慢的就是说往藏识这个地方上来转，离开那些小乘见解的话，慢慢的你的习气都会灭。然后你就是纵然你原来曾经是个小乘，曾经是个声闻，你最后也一定能够证得如来最胜之身。初地和二地有什么区别啊？初地就是说初地和二地的特征它不一样。初地的特征就是说它猛的一到初地，就像是你一下子升到了这个黄金国一样，就像是你一下子发财了一样，乐不可支。至于财怎么用，你还顾不得想，你光顾得乐不可支了，这就叫欢喜地。初地是无所有境地，在楞严经里也叫欢喜地。乐不可支以后，就是发了财以后，你才想这财怎么用啊。但是因为你做穷人用惯了，你就光是穷不搜的，穷不搜的，一直在抠搜，一直在抠搜，根本都不懂得花钱。你要先除掉你那个抠搜的毛病，这就叫做第二地。第二地叫除垢地，那习气太重了，还得除，还得接着修，这叫除垢地。一地和二地它每地的特点不同，但是呢这些只能方便说赵海华，你千万不要在这上就是说的过于研究，这都是人家如来家自己的事。初地都已经叫法王子了，他的见地上都没有问，初地的就已经没有地不地的概念了。齐老师经常这样强调，初地已经没有佛的概念，已经没有凡夫的概念，他已经凡圣不二了，但是他这个习气还重，有的时候又着了凡夫见，又着佛见了，是这样的，所以叫初地。所以说啊，你就是你不应该问初地和二地的区别，你应该问你怎样到初地，少点这种区别，这样就能够到初地了，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初地跟二地这十地的区别不好总是讲会生出来执着的，就像是佛说的这一句来作为回答你。可以再贴下文吗？贴下文这个来回答你啊，这个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就是说见地上能够超越出来有和无有，然后证入到初地，所以我不得不方便的说这几种种性，都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证入到这个无所有地啊。无所有地就是初智地，就是所以我不得不这么方便的说。他要上官令要贴文，贴出来了这一段的文。一地吃一顿饭，你天天在什么自己有点累呢？老师天天在啥自己啊？天天在干嘛自己？折腾自己？我看你天天在琢自己，有点累就休息嘛，没关系啊，钱师兄休息都没事儿啊。天天搞你自己，累。累就休息吧，累就不搞吧，等到休息完了再接着搞。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须陀波那果往来即不还，逮得阿罗汉是等心惑乱。这是说的是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说的是须陀洹 斯陀含、阿罗含和阿罗汉，说的是这四果。这四果呢，都是心惑乱，三乘于欲成，非乘我所说，于夫少智慧，助胜远离际。第一法门远离于二教，助于无所有，何建立三乘，助禅无量等无色三摩提，受想悉寂灭，亦无有心量。就是说的是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阿罗汉呢，这些啊，都他们的见地都不对。说是有三乘，实际上三乘也好，一乘也好啊，我真正所说的是根本都没有乘和不乘。凡夫呢，他没有智慧，但是诸圣应该知道，诸圣应该远离这些什么说一乘、说二乘、说三乘的这些全是妄想，实际上也是方便吧，应该远离它。诸圣知道这个究竟圣智境界是涅槃寂静，是跟这个不相关的。第一义的法门呢，就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外道，离开了世间。它是第一义法门的精髓，在于无所有。注意无所有，何建立三乘？它就是第一义这里阔然无胜，哪有什么三乘啊？这是给你说究竟的，方便说才说有三乘。还有说的助禅什么四无量天呐、无色界天呐、等等啊，就是这些啊，是这个受想非想非非想啊，等等啊，这些啊，就是这些啊，这些都是梦幻泡影，都是了不可得的，也没有一个心可以量。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心量要大，学佛的人心量要大，大什么大？哪有一个心量大，没哪有一个心量小？这些东西啊，只能作为方便说，本质上来说不能说心量大心量小。当然你可以说心眼大心眼小，心眼大心眼小在没学佛之前呢都是很糟糕的。心眼太大的人，他马马虎虎慢慢憨憨就过去了，心眼小的人呢，他就是天天担惊受怕，有就是纵然就是有超然的时候，他也不敢承担，所以小心量大心量都不好。但是呢，等到你转了以后就知道了，这个心眼小心眼大都好。心眼大的人呢，他就是他这个慷慨豪放，心眼小的人呢，他做事谨慎，而且他仔细，他对自己的就是那些习气啊，他除得干净啊。心眼是什么干始觉？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好，我今天又在这整干始觉了。哎呀，这个干始觉你帮我吃了啊，钱伟。好了，这一句干始觉也不用再讲了，这一段过，看下一段两种一禅题。这个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咱们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又从常不思议又说到了五种的无见种性，又说从五种无见种性呢，又说到了这个如来的这个如来法身如何证入到如来法身这儿啊？张强啊，你不能随便说，那达摩那圣人哪是你随便说的？你可不能随便说，达摩是老胡商，你看你见地还没学呢，骂人的话来了。哎呀，我就想到大家学英语那正儿八经的话啥没学到，那几句骂人的话天天在那说，那好的你咋不学呢？不能随便啊，你不是心空无助说这话你不行的。下面说的是两种一禅题，大会比一禅题非一禅题。世间解脱水转大会一禅题有两种，一者舍一切善根，即于无始众生发愿，云何舍一切善根？为谤菩萨藏，即作恶言，此非随顺修多罗睥睨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波涅槃。二者，菩萨本自方便故，非不波涅槃一切众生而波涅槃。大会比波涅槃，是名不波涅槃法相，此亦到一禅题去。大会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毕竟不波涅槃？佛告大会：菩萨一禅题者，知一切善法本来波涅槃已，毕竟不波涅槃，而非舍一切善根一禅题也。大会舍一切善根一禅体者，复以如来神力故，或识善根生，所以者何？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以是故，菩萨一禅体不波涅槃。就是说的是两种一禅体。大会啊，这个比一禅题非一禅题，世间解脱水转，世间解脱水转就是这样的。这个一禅题的他们到底的话，就是会不会就是没救了呀？他们会不会一点救也没有了？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救了呀？就是这个。然后佛就说了：大会啊，这个一禅题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一段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就是突然的说到了一禅题的这个事儿了。说到一禅题，我觉得这种一禅题也可以叫做种性。 因为前面说的是五种种性，五种种性这种，其中有一类的人，那就是有这一类的人，就是死活他都不肯的这一种的，这一种是佛最头疼的人。佛最头疼的不是大恶人，大恶人转起来他转身也快，那佛最头疼的就是他四六不入、刀枪不入的这种的，就是一禅体是这一种的佛最头疼。所以佛这个地方是单独的说出来了。所以说你就是作恶，你没关系，作恶你生大忏悔心，正好精进学佛，好得很，浪子回头金不换。最怕的是你这四六不进的，四六不进的一禅体。一禅体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像种性，种性这个地方上它一禅体种性就展开说了。一禅体有两种，一个呢是舍一切善根，一禅体。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于无始众生发愿的，众生不成佛，我也不成佛，这一类的一禅题。那么什么叫做这个舍一切善根一禅题呢？就是说的是，就是他诽谤那个诸佛菩萨，然后作恶而言，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就是佛经说的解脱的。然后呢他就是说就谤佛谤法谤僧吧，简单来说这个就是谤佛谤法谤僧。还有这个菩萨藏，菩萨藏的意思就是大乘，就是诽谤大乘，诽谤大乘说这个不是他所说。种性和根器，根器吧说的太轻了，种性这个事儿就是说的你骨子里的这个比根器更严重一点儿。就像是叫小钱跟叫钱先生一样，钱先生这个事儿就比较严肃了。我一般没事不称呼你叫钱先生，称呼你叫钱先生你十有八九要出事了。这个种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几种吧，不好说根器，我觉得是不好说根器。就是为谤菩萨藏，菩萨藏就是说谤大乘，然后说大乘不是佛说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是最糟糕最糟糕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叫做这个不波涅盘，就是说的是，所以他因为他谤这些啊，他谤大乘非佛说啊，所以说他不可能证入涅盘，不可能证入涅盘。这个就是说的是那种恶意禅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菩萨，菩萨呢他呢出于他自己的那个发的那个愿呢，出于他的为救度众生的方便，所以说他不入涅槃。这一类的呢他就是跟一切众生在一块滚，众生不涅槃他就不涅槃，众生涅槃了他再涅槃，这个就叫做善意禅题，善意禅题。这个叫做善意禅题。大会比波涅盘，是名不波涅盘法相。这种的呢它就叫做它现的相是不入涅盘，但实际上它是涅盘。这个呢它也叫意禅题。然后大会就问了，那你说一下就是这里面呢到底它为什么它不入涅盘呢？然后佛就说了，这个菩萨的一禅题啊，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这个善法，这一切善法就是指的是就是智慧之法吧，智慧之法。这就是佛法，就是他说佛法这个地方上啊，一切法归根到佛法这里来啊，归根到最后的这个涅槃呢，它是本来涅槃的，它不需要另外证一个涅槃，所以呢他就毕竟不在涅槃，你不能说他是证得一个佛果，你说他证得一个佛果冤枉了他，因为佛果这里呢是他本来法尔如是的，并不存在另证一个。他就跟那个恶的那个一禅题就不一样了，就是舍一切善根的一禅题就不一样了。舍一切善根，这就是说的是菩萨一禅题，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菩萨一禅题之一切善法本来涅槃已，毕竟不波涅槃，而非舍一切善根一禅题。然后后面又说了这个坏的这个一禅题啊，恶的一禅题，舍一切善根的一禅题呢，他呢也没事儿，因为除了如来啊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力量，所以说你别看着他好像是很没希望，四六不进，他不一定啥时候他生善根，但是现在佛跟他说法他就没生善根，谁拿他也没辙，各种人拿他也没辙，但是到时候他会生。为什么？因为如来不舍一切众生故，所以呢这个菩萨一禅题不波涅槃，就是如来他不舍众生故。你不是一直的不证吗？那我菩萨也一直不证，我就等你。你比如说你在地狱里面不出来，我地藏菩萨也在地狱里面不出来呀，看咱俩谁耗得过谁呀？你难道你耗得过我地藏王菩萨呀？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有示现的菩萨，他示现的就是不波涅槃。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佛他有两个，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他现先成佛再度众生，还有一个佛他现的他永远不成佛，最后一个众生成了佛之后他再成佛，他有这两种示现，这都是以如来神力故。 所以说这种的呢，就是那个异常体它会得救，但是我们现在说不好说，不好明确的说它的善，它的因缘，它的因缘还要往前发展着走着，但是它一定会有这个因缘的。老师青睐哪一种？我青睐前尾吗？我们现在是跟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学的，如果从出发心的角度来说的话，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出发心的话，应该是从出发心的角度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你自己没成道呢，你有那个本事去度别人，这是从出发心的角度。从果地上来说的话，最后的话都是这样的，啥成不成啊，要成的话他们先成嘛，我们最后成嘛，这是从最后的角度，速开智慧成佛。对，这是说的是两种异禅题，后面还有呢，第五门特别的多，三自性，后面该说三自性了。哎呀，到时间了。哎呀，这个圆融他还挺了解的，我确实没讲完。
看
看，有贼捣蛋，是你吗？看到你捣蛋，有未尽啊，有啥进步？没啥，没啥，他就是说了一些无法三自性一类的，这个还是说的是几种种性一类的，我理解是这样的，没啥进不进，没事，没关系，自己看吧。那就先到这儿吧，下一节课再说。只能先这样了，下节课我先说完了，可能半节课就说完了，到时候张浩再上还是咋回事，咱们再商量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等半分钟，不好下定论，不好下定论，只能说他顽固的时候很顽固，但是呢他转的时候也快。就像林东，你也是一禅题出来的，你也是有开始一点也不信佛的时候，是吧？哪是从小一听到佛号，哎呀立刻皈依啊，不是的。那今天就到这儿了，下个周二再见。好，那个袁师兄他上不了，我就先说了，不客气。